对于这个未来啊，不是盲目的去乐观呐、啊，乐观是应该的，但是不能盲目的乐观，而是应当自己的都需要有很好的认识，也很好的努力。这个别的方面我们不谈了啊，就说这个政治经济都是让别人去管吧，我们再谈谈佛教的情况。它是刚继来的，这个徐恒志他这个学佛是怎么回事，他增定了，他增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再序，再序里头他谈到了一些目前的世界的佛教的情况。他说是这个佛法的这个无常、无我、因果啊，这个缘起性空，一切都是法，都是缘起嘛。见这缘起，这个性是空的，因缘而生嘛，是这是不是都有实际的性空啊？缘起性空啊，诸法实相嘛，这等等的，那是颠扑不破的，是万古长新的。啊，它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希望与安乐，这话是对的。那么他说，他不但在亚洲，他在欧美啊，佛教也广泛流行。这就是一些情况了啊。说不久以前，有17国的代表小组在巴黎参加西方佛教研讨会。并说在法国已有75000的佛教皈依者，西德佛教徒人数已从过去的数百人上升到20000，意大利有25个佛教中心，15000信徒，英国也有从数十人到数千人的大大小小佛教组织200个，另据1988年第4期上海佛教报道，欧洲有佛教徒21万人，美国的近69万人。迄今，美国很多著名大学都开设佛学课程，设佛学博士学位，出版定期刊物。上述情况总的说明佛教的独特思想方法和道德规范，广泛的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。他那广博精湛的教理内涵已渗透到文学、哲学、逻辑、艺术、医药等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，自然科学和现代科学也从佛学中获得启示，重视研究佛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，实是当务之急。所以从这里的情况来看，这也是近期的事情，这个发展变化确实是很大。这个我们不能只看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情形啊，国内的这个情形也有很值得我们欣慰的事儿，就是在这种啊的现况之下，是佛教本身还是啊有很突出的一些贡献了、啊，本来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， 这种不可能的事情都已经很自自然然的形成为事实了。所以这得来容易啊，就不觉得它这个稀罕和可贵。如果要是回想一下，这就有许多许多情形，你说这还你还能出书，你还能什么什么，所以说是百分之百的不可能。这百分不不百的不可能都成为现实了。所以这个是又是从另一个方面使我们得到鼓励的，要增加我们的信念啊。当然是这里头还有许多障碍，还有许多许多的啊，这个佛教之中含了很多污泥浊水，这它就不能避免嘛，这是自然的嘛。我们应当看到啊，这个真实的佛法，就说《无量寿经》吧，这个一千多年都尘封大藏，什么时候定的稿啊？是在日本投降1940年40年代才定稿。现在这个书呢，已经在国外，现在这个大家都看到新印的多精美啊，已经印了，现在印了40万册了。所以这样一件大事啊，这是佛教从一件大事，在中国一直在翻译啊，来的这么早啊，汉朝就来了，从安世高第一个翻译的。安世高是一个有神通的和尚，他两次到中国来还债啊，啊，他这不昧因果，他知道他这个前生的人在这个。在中国就跑中国来还他的命债，两次都就这么样送了命。他曾经翻译第一个翻译，可是这个翻译的不传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，你这样的人做的事情也不一定必须的可以留下来。是另外的一个汉朝的一个国外来的人翻译的，流传到现在，作为汉译本最古的了，从汉朝就翻译，还不是头一本，头一本是安世高。安世高是现在的伊朗人，伊朗人要从伊朗到中国来的丝绸之路。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佛教现在考据，所以白马驮经呢，这是官方的往来，民间的往来是从秦代就开始了，这个流传的因缘很深了。所以不然汉明帝做梦怎么人家会告诉他就在印度有圣人是什么，就到印度去取经，他这不是猜出来的，他这是根据他民间早有这个联络，早有很多事实知道这个情况，所以才来皇国回报皇帝，让你瞎说才行啊，不行啊。所以中国印象很深的、汉朝就正式就翻译了，中间经过12译，为什么要翻译12次？就是大家得到翻译之后，还需要再翻译一次，还需要再翻译一次，一直翻译到宋朝，这才不再翻译了。就从汉到宋，再有可考据的证明的，确确是有翻译的、有名称的，是什么人，在哪儿翻的，是叫什么名字，这个查出来是12部。在这个晋、东晋、西晋之间翻译了多少次？这都不传了，所以传下来就是汉译、魏译、曹操、吴译、孙权这三国手两个，你看汉、吴、魏这三本就很古了。中间这个从这个六朝到这个晋的六朝啊，一直到隋，这中间都没人，到这唐，菩提留志翻译的，就是这个他说唐译，宋又翻译。首先呢，就是唐宋两译存在，这两头存在就完就很好，中间的都没有，翻译的最多的，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完善之本，所以尘封大藏。那中国这些大德做注解的，都是做注解阿弥陀经去了，大家念也念阿弥陀经去了。那么这个就形成了一种什么呢？ 行程和游就是这个对于净土的整个这个经典有所偏枯啊，所以我这个先救护就说呀，这个大经大家都不知道了，这本读小本，小本之限于秦译，只读鸠摩罗什翻译的，不去读玄奘翻译的，所以这个理解就有所偏枯啊。所以这就是这个过去的净土宗的很不足的一个部分。玄奘大师他是说，凡是已经回来的是地经异常啊，心经他也这个他也翻译了，鸠摩罗什翻译他有翻译，那个他是在这个路上他就遇着了。他去取经的时候，人家教过他心经，他翻译了心经。他后来找这个人，那个地方也没有，不但人没有，那个地方也找不着了。这就是菩萨的这个加持啊。这个不算之外，他在这凡是鸠摩罗什翻译的，他都不翻译。但是只有两种他翻译了，一个是《金刚经》，一个是《阿弥陀经》。就是鸠摩罗什翻译了，玄奘还翻译。这就是确确实实，恰恰是它有必要。所以古人不做那个没有用的事情，它有必要。所以现在这个对于这个玄奘翻译的《金刚经》，有很多人提倡，就能断《金刚经》，很多人念这个能断《金刚经》，那就觉得这个就是他翻译的，就是。力求准确。鸠摩罗什知道这个中国人的胃口喜欢简单，所以《阿弥陀经》的十方佛赞它就是六方佛赞了，把那取意四方就删掉了，很多地方都是如此的删掉。很八功德水就是谁那个八功德水，八功德水有八样功德，它就都把它简化了，诸如此类啊，还有一心不乱之后，那为什么可以一心不乱？是佛的阿弥陀佛接引道师的威力加持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。所以这样一来，就使得这个净土宗啊，这个大家这个理解啊，就偏枯啊。所以这个注解的呢，也是注解，就这个莲池大师、牟尼大师等等的啊，都集中在。中国真是中国人注解《无量寿经》就只有两个人了，一个是隋朝的会员，不是那个东林和那个会员，隋朝的一个会员，一个是嘉强，唐代的嘉强，三论宗的祖师，只有两个人。而注解《阿弥陀经》呢就多了，那日本人归《无量寿经》注解有很多很多古德啊，所以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就是尘封大藏。而这个是净土第一经，那么中间经过宋朝的王龙书汇集，中间也有缺陷，但是很风行，但是缺陷很严重，他有他自个儿编的句子，这个不行啊，你不能自己编呐、是不是啊？你这是佛的经，佛的话，你怎么能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呢？有很大的毛病啊。后来彭二林有解本，这个清朝的这个魏墨深重新汇集一次，他是咸丰年间的人，这个桐城派的文学家，文章很有名，翻译是这个汇集之后确实也是很好，他就24愿不是48愿，但是他把五一五痛五烧全删了，那这一部分呢，总是还是很重要的内容。因为什么？你是世间人，在这个人世，你要学佛，你至少你要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公民吧。所以人世中所要做的一些忠信啊，这个种种的这些个道德标准啊，这多多的。啊，应当孝顺父母，尽职师长，等等等等等等的，啊，这也都是必须的。 你总不能一方面作恶，一方面这个种种的都不正规，种种的违法乱纪。你另一边念佛，你说希望说是这个东西消灾免难，还求解脱。那这个他是自己是矛盾的嘛。那你这个念你根本也是假的嘛。动机它就是错误的嘛。那有什么用？所以这还是，而且他又还犯了错误，还有很多东西是他自己弄出来的。说这夏老师才下决心来会集，而这次的会集呢，确实是说十分的殊胜啊，也就是法运呢、啊。我们知道这个运呢、啊，我们要是明白这个气运呢、啊，所以做什么事都要知道这个气运。这个气运，这个草草它就是不灭，所以夏老师做了很多很多三观，他说这个它就是天意，他军事博物馆有很多很多这个谈到各种情况，这气运，这个无量寿经之所以成功，这也是一个法运，他这个。要是完成这个，绝不止一个凡夫的力量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么你要是，那唯一的可能是什么呢？那你得到佛的加倍吧。那得到佛的加倍的话，那也就是那还是佛的力量。所以单纯你是凡夫的力量，这是个不可能的事情。说这次。我这写了这个论文之后，所以这个体会就更深入一步。这次到日本，他叫我去，我也就是在这个机会再弘扬一次无量寿经。我这个论文题目就是这个无量寿经喜得善本之大智因缘。无量寿经没有善本，也得了善本的大智因缘。这里做了不说无量寿经就是华严，无量寿经就是世事无碍，无量寿经就是禅，就是密、这个是所以5000字之内的一篇论文，这几个重要的题目。而这个里头，你要是说明这些问题，你得把这个经里头的这几个内容，你得把它列举出来啊。所以一列举这些个内容，都看出来了。这绝大部分不是皈依之内的，不是从其他各异里头选出来的。所以要是没有这个汇集，这个不可能出现这么书上的一部书啊。所以它这个是，这是所以形成的是一个契约。而且过去始终都没有，而现在这个净土的第一部经典这个善本有了，而且是在什么环境什么时代之下有的，这个都值得深思啊。而且将来经都灭了，经是要一步一步灭的，首先从楞严，现在已经有人在那儿写书啊，说楞严是假的，我早就说了，楞严第一部灭，但是这种学说只有一天天抬头，因为他大家都相信他是假的，所以大家都不去念他了，不去念这个经就灭了，那不懂法怎么灭？但这个事儿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3000年前就说过了，说头一部是楞严的，最后经都灭完了，还流传世界上的是什么？是这本无量寿经啊，而这部经现在啊，在世界上，无量寿经这现在有9种了，一拿一本啊。现在这个净土五经读本不就已经表达出来了吗？完了，这一本是读本吧，别的是参考了。这个事情就摆在那儿，就摆在那儿，你再翻五经读本，那作为读本的人拿一本，夏老师这一本，过去那5种呢，还有其他3种呢，8种呢。那就是参考了， 所以这么下去之后，慢慢的就不会大家还研究八本去了，就是这一就是这一本读本了，将来流传下去的，就是你今后也没再不可能再有人啊再能汇集，而且能超过这个，就没有这个事儿了。一直到最后一百年，还国以慈悲哀悯，独留此经，就单把这个经留下来。让他在人世间存在一百年啊。这个时候我又看了《华灭经》，又解决了一个问题。无量寿经现在有很多人还觉得读着还费劲呢，留到最后那个时候人的这个善根，人就活十岁了，怎么能接受啊？啊，那个《华灭经》讲得很好。他说这个时候那个灯要灭的时候啊，那个灯那个油芯特别放光，所以咱们就这是回光返照。所以人在很有病的时候，忽然间的健康又说话，往往不是说就好了，所以这叫回光返照啊。所以这个整个一部法的回光返照有一百年的期间啊，这个时候人的智慧能力什么比平常要光明啊，所以他能接受这个经。我这个时候还来读众生，所以我们要做这个事儿，大家要知道是一件大事啊，是过去是所没有的。得这么看这个问题，你要知道，这是我不是胡，怎么说是不是不是没有？这个上面不是刚成功的吗？我给我母亲过生日印，从那儿才开始有了这个定本呢、啊，那个把最后的改，最后把。微笑菩萨这个做阿扎离那个搁在刊物里头摆进去的，来不及了，就是刊物在刊物里头加上这四句长期无边相应诸行，那就是这个密宗和净土中都要把它融合的唯一啊，这都是古意啊，这四句不是这个夏老师编的，这成了定本的。定本是在这个四十年代的中间呢，以前没有啊，前所未有啊，而今后一直到法灭都靠这个经啊。而且呢我们正在做这个事儿啊，大家为这个做我这个大经节抄写呀、校对呀，这种种工作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啊，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这一个气运啊。一个就是全世界来看啊，这个世界上这个佛教啊，这个如此的蓬蓬破破，而且外国人觉得他们特别不认真，我就看他们那个三步一拜，他们叫 three steps one ball， 抱着鞠躬 three steps 走了三步，就是一个一拜，三步一拜，两个美国人就是在公路上就这么磕。他有他的日记，他们的华严天天读华严，那很认真啊。也经过种种的诱惑，有的人就拿那个罐头瓶子什么砸他们，笑话他们。还有女的说：“你们到我车上来吧，你到我车上来，你可以就马上让你得到快乐什么的。”还有人甚至对他们开枪，也有人很恭敬，跟着他礼拜，给他供养他们吃。你这拜我跟着你拜，我各种人都有，总之拜下来了，很认真的、啊、都是很认真的，他到每天都是拿来这个把这一天的结合华严，自己要自个儿做些写总结写日记，比我们精进，说老实话。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看到世界的这样一个形式啊，这个形式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因缘啊，这个本来各国就一直在重视西藏，啊，一直也就有很多也就在重视东方的这些佛教啊，这些思想在那儿也已经有一定的基础。又加上这一次各这个藏密的各宗各派，各都出去之后，那么就到了各国各全世界各地都在那儿弘扬，所以这样一下子呢，这个发展就快了。而且很多的 这个转世的，已经从这个白人里头转世了。我看见这个白人转世的活佛，这个很什么，这个黄头发绿眼睛，但是穿着西藏的这活佛的服装的照片，还有不止一张了。所以这个形式就是全世界的啊，这个佛法的弘扬。这个无量寿经也是在国外，他们把他们的那个记录给我寄来了。要举行这个世界的净土学会的年会，他们那个怎么约请信没来，但是他那一捐案的这个福音的来了，约请赵朴初和我去参加，我就不打算去参加，因为这些事情，开会的事情我还是不是怎么有兴趣。不，总之说明就是这个，一刚才说明一个就是密法在国外很流行。再有就是这个净土宗无量寿经在海外这个大量的印，大量的流通，这些情况，这些情况也可以说是空前的。在空间方面，就是这个含义，就是在净土宗虽然很久，但是无量寿经没有被这么广泛被重视，也没有善本。现在有了善本了，受到重视，这一个是空前的。密宗，清朝是来的是黄教，皇帝姓黄教，所以这个来到中国的过去，其实是撒迦和黄教。黄教更晚了，黄教是在明朝才开始的教，古教嘛，红白教没有来过，那这就是个空前的事儿。